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从19到37节啊，第一章19到37节。找到之后呢，请听我读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37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啊。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前面有一段，其实主要就是一节到14节，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所以神的儿子呢，没有始没有终的啊，所以他说太初有道，从太初已经在那里。那太初之前呢，大家知道哈，太初之前呢，连时间都还没有出现，所以太初之前，那你在我们的文字已经开始逻辑上都开始出毛病了啊？为什么呢？时间都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说前呢后呢，对不对啊？我们只能说对，太初在没有时间之前，那前面那个没有时间的状态已经超过我们人的那个正常的思想可以理解的范围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因为神的话这样说了，道已经在那里，与神同在就是神啊，所以已经有神，有神的道在太初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了啊。那么我之前用了好多时间跟大家讲前面那一些啊。那现在今天开始呢，我们来谈这个 约翰的事情啊。我常常劝我们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初信的啊，你看圣经呢可以这样看啊，你看圣经的时候呢肯定会很多问题的啊，有一些问题很想知道的去问问一下也好，但是大家知道很多问题，有一些问题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你问我可能我会说哦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不完全知道不要紧啊。那么我通常教大家呢看两次新约，再看一次旧约，然后再看两次新约，再看一次旧约，因为初信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啊不明白的事情多看了自然就越来越明白了啊。我可以跟你们说我自己呢把我整本新约圣经看完了啊，估计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大概两三个月这样子好。我还以为这个约翰福音是施洗约翰写的啊，我还不知道啊，所以我跟你们说原来以前也是这样糊里糊涂的齁、哦、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清楚弄错了不要紧啊，我们啊后来理解清楚就可以了。那施洗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记载他的事情呢？那保罗团契的人有听我跟你们一次在保罗团讲过施洗约翰的事情，因为你们给我一个题目讲认罪悔改啊。马太福音、马可、路加都有提到约翰的事情，大致上讲他的工作叫人悔改。你留意到约翰福音这个门徒约翰写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的重点已经不是在讲约翰叫人认罪悔改的事了啊，和约翰帮人家施浸的事了啊。我也顺带提一提，那个大家从圣经里面看到施洗约翰这个名词啊，因为我们按照那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已经习惯这样叫了，其实他本来那个字呢都不是叫施洗约翰啊，本来那个字英文呢怎么样翻译呢，叫做 John the Baptist 啊。 Baptist 呢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教会叫做浸信会啊，我以前也是在浸信会那里受浸的啊。那么浸信会呢中文就从来没有人翻译叫做洗信会啊，都是浸信会啊。所以他们呢发也把那个圣经呢啊发了一本，其实内容都是一样，就只改一个字，把受洗全部改成受浸啊，因为呢英文呢本文的意思也是受浸的我啊，所以 John the Baptist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施浸约翰啊，施浸约翰。不过大家叫习惯了，我觉得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当时这个翻译和合本圣经的负责的那个宣教士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啊。那么但是他是那个清教徒背景，他在哪个地方呢？他就在那个穆迪先生出生的地方不远的地方啊。那个，因为我以前就在那里读，那里附近读大学，所以我都知道的啊。那么呢，清教徒的他们的那个背景呢，他们是洗礼啊，那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决定说翻译成施洗约翰。其实呢，按照字上面来说呢，他那个翻译是中文的翻译的时候，那个是有故意改他的意思的啊，本来应该叫施浸约翰的啊。那好了，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呢，是主差遣他来做一个很短时间的工作，但是那个很短时间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说了，到约翰的工作结束以后，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哈，而且快要杀头了啊。那么呢？那个时候约翰有点灰心，他还不能100%确定这个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就差遣人去问耶稣。当时有好多人，耶稣就对那些众人讲，就是特别提到约翰，他说你们从前出去旷野看什么？ 你们去看风吹草动的芦苇吗？你们去看先知吗？啊，就是说原来约翰在那个地方做的工作很短的时间，叫整个以色列人非常的震动。那种震动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去到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比斯底的安提亚，那就很远的地方，那些会堂人，那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他们都知道约翰的那个工作和约翰的洗礼。大到后来亚波罗去到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自己还没有得救，他跟人家传的就是传约翰的洗礼。那大家可以明白约翰的这个人哈，他不被当时圣殿里面的组织，就是他们那个正统的组织所认可，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啊。他的那个工作有能力有分量到一个地步。大家记得有一次一些犹太人想跑去试探主，他就说，你告诉我们你的那个讲道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啊？你发现啊，越是搞组织搞控制搞厉害的那些人都越喜欢讲权柄的。有时候我再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啊，那个主耶稣就问他啊，说那你们先说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些犹太人就想说，哇，如果我们跟他说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肯定会说，那为什么约翰讲的你不听啊？如果我们最好是可以跟他说从神从人那里来的，就是说他自己出来传的，但是他们不敢讲，他们说我们这样讲，那些犹太人会用石头打死我们，就是说广大的群众大家都深信这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是400年没有宣知之后头一个神差来的。约翰福音之前他也这样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为要做见证啊，就是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所以主耶稣提到约翰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去看先知吗？对哦，他比先知大多了啊，原来神心中认为这个约翰比先知大多了。难道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大得过施洗约翰的。就是说在地上啊，他说男儿在神的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但是就是说在地上那些做工的人啊，没有一个大得过约翰的。这么厉害哦。那他这样讲可能我们会有点不明白，我到今天还带有一点不明白，所以你不是很明白不要紧啊，你就想说哎呀，讲台上讲那个自己也不是最明白啊。但是呢，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看人啊跟神看人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哈？啊，我一想到我不是最明白，我就马上想到了，原来我看人跟神看人是不一样的哦。啊，神是看人的内心啊，神是不是看？你像当时如果按照人看来，这个约翰其实有当大家当然知道，约翰讲到以色列的夫他都去认罪悔改啊。我跟你讲，很多人不喜欢他的啊。我们中国呢有一个传道人呢，很像约翰的样子啊，他自己也说他改名叫做约翰，他也说他要做像施洗约翰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宋尚杰先生啊。我可以跟你讲，他传道了的时候，很多人也很不喜欢他，特别是那些牧师很讨厌他的啊，说他叫宋疯子，帮他起一个名字，说他是疯的，这个人是疯子，然后呢说他是啊到处抢羊，其实他不是，他也没有建立教会，也没有建立什么啊。那么呢，这个约翰他做的事情，如果按照他做的一些事情的工作呢总结起来了，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他传的中心信息，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这一句啊。而且约翰讲的很有能力的 啊，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连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去找他。今天呢，门徒约翰这段经文就是讲，详细讲那些人为什么去找他。他就直接跟那堆人说，那堆人是当时非常有地位、有权的那个宗教领袖。他直接跟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神已经把斧头放在树根上，如果你们不结好果子，他就把你们砍下来扔在火里面。啊，他的意思直接就是指那个圣殿的系统。当时谁敢这样说啊？你知道他爸爸以前也是在圣殿里面当那个当过大祭司的啊。那么呢，这个约翰讲的头一样中心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第二点他讲的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在里面说的啊，他这里讲了两次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你发现约翰讲到的时候，之前一直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结果以色列人他们都怕起来了，他们心里面就很挣扎了，哎呀，我真的的确犯罪得罪神了。他们没有跑去圣殿去献赎罪祭，你知道按照那个他们的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犯罪了，就拿一只羔羊，或者拿一只公驴，或者拿一只鸽，这个粗鸽，或者是拿一把面粉啊，跑去祭司那里去赎罪嘛，对不对？哦，他们没有，他们怎么样啊？我犯罪得罪神了，怎么办呢？因为我是听约翰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怕起来了。他们还是会不会有想过去圣殿里面献祭？这肯定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但是那些人一想到去圣殿献祭，他们其实都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是做买卖的啊。那他们不敢说那个地方是贼窝，贼窝这个字只有主耶稣才敢说，我们都不敢说，你明白吗？啊，主耶稣才敢说啊。但是他们呢，肯定当时的百姓，这百姓不是傻瓜，你们如果去商店里面买东西被人坑了，你会不会知道？你肯定知道的，怎么会不知道呢？对不对啊？十二两跟你说是十六两，你知不知道呢？你肯定知道。圣人去献祭的时候，一去就一直被人坑啊，所以这个百姓知道那边是做买卖的啊。他们呢，反而选择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浸。那你就知道约翰就做那个叫人认罪悔改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说，好像是一下子把圣殿的生意全部抢去了。那你也不能说他抢去生意，他也没有收钱呢，你明白吗？如果说他去那边，你要认罪悔改啊，每人收50块，那圣殿的肯定说你把我的生意抢去，但是他又没有收钱，你也不能说他把生意抢去了。那圣殿里面人的确是这样看的啊。那所以呢，这是约翰头一半的工作，直到耶稣到他那里了。原来这个人本来是他的那个 cousin， 他们两个啊本来是亲戚的啊，而且是同年级的，约翰比耶稣稍微大一点啊。两个人，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两个妈妈碰头的时候啊，一个才刚刚天使向他说话，另外一个呢他肚子已经大了，他已经会跳了啊。那么呢，他们两个小时候在肚子里面就碰过头了，好像是什么意思哈？但是一直长大，约翰都不认识他这个表亲原来是神的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连约翰都不知道呢？我们就知道，肯定主耶稣做事情的时候非常的隐藏，而且呢，他头30年在约瑟和玛利亚家里面，他注重的就是他在那里做儿子的本分啊。生活很贫穷，但是他不会用一点点的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来帮助他日子好过一点。神安排给他的环境是这样， 他就这样子。啊，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啊，啊，在帮助一个弟兄，那时候是夏令会啊，啊，在我们就坐在那个山头上啊，有一个凳子啊，那么就看着下面一个海湾啊，那个弟兄就跟他说，哎，工作压力很大啊，啊，他就是当然是要工作，要赚钱养家这样子哈，啊，的确是，你看那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弟兄啊，你看看前面这个海湾。每年夏令会都来在这里，对不对？对呀，就是一个海湾。我说，你知道这个海湾里面有多少鱼吗？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就香港的海域里面有多少鱼吗？如果把这些鱼全部抓了卖钱，人家能卖多少钱吗？你知不知道神在这个地上有多少的东西啊？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环境他这样安排，主耶稣没有用过一点来帮助他的生活好过的，因为神给他的，所以约翰不认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表亲是这样子的哦。啊，我以前听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很骄傲，很喜欢显露自己这样子。后来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姐妹跟我说啊，她说啊，我们以前啊一直听那个胡恩德先生讲道啊，从来没有提过他自己，就是夸虚过什么的，就说到了后来好久的时候，他们才间接什么知道了，原来他的家里面他好多个兄弟在香港都是出名的人啊，有一个好像是香港大学的校长以前的，有一个是什么什么啊，我现在我也记不清了啊，后面有提过后，你知不知道我家里是什么人物，你知不知道我兄弟是什么人物，那时候说没有，那些弟兄姐妹们都不知道，我没有提啊。主耶稣当时是这样，所以约翰不认识他，他知道他有个表亲，他肯定知道这个人很乖，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的啊。但是到后来约翰，主耶稣去到约翰那里受浸的时候呢，那他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在神面前他的那个什么敬虔他的什么样都比他好啊，我相信这点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神的羔羊，就是用那个圣灵来施许的啊，就是将来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所以约翰也说啊，应该是我受你的浸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人来约翰那里受浸，主要是认罪嘛，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去受他的浸，主耶稣认什么罪？他约翰知道，从小大家都知道没有看过他犯过什么罪的。啊，反而约翰想说，哎，我都犯过罪了啊，所以人家到我这里来认罪，我帮他们施浸，其实我也有罪，不过可能他的罪比我多啊，但是现在我碰到一个我们不知道他犯过什么罪的人，我就知道啊。约翰小时候会不会调皮？都会有的啦啊，再乖的小孩子也会调皮啊，哎，很奇怪，就那个没有，很奇怪的没有，为什么呢？那个没有罪的本性呢，主耶稣在这一点上没有隐藏的，大家看得到的啊。那么呢，谁知道主耶稣说不要紧，我们尽诸般的义，你帮我施浸吧。其实主耶稣去受约翰的浸的时候呢，他不是去认罪悔改，他去什么？他去是要按着神的计划把他自己选民出来。你看他受浸的时候神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受浸是为什么原因了。神做的事情，第一点，圣灵从那个像鸽子这样降在他身上，就是为了要约翰为他做见证，说这个人是将来用圣灵来施浸的。另外一个事情，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就知道原来他受浸是神要向世人表明，这个人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啊，那我不是详细讲那个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约翰才明白，哦，原来他的身份是这样子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的工作就进入另外一个地步。他的一生我刚才说过就两句话啊，当然他讲过很多句话啊，但是总结来说两句，上半部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下半部是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就这个事情。我跟你们讲，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传道人的那个工作很复杂，的确是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啊，很多每次碰到的都是你没有碰到过的，都是你想不到怎么会这样发生的啊。但是呢也很简单哦，神差我来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那个，要我讲一个什么的道我就讲那个道，其他就跟我没关系了啊。约翰就是两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么门徒约翰讲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一堆的事情，门徒约翰主要讲什么呢？啊，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约翰福音的时候，整个圣殿的系统已经没有了啊，因为整个巴勒斯坦犹大地方都被灭掉了，神的审判已经执行完了啊。约翰说呢，他说耶路撒冷那里，犹太人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他们的那个问题去找约翰，就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你是谁？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去问约翰你是谁吗？啊，当然那种宗教里面的人士呢很注重势力范围的，你明白吧？啊，那个圣殿的系统，他们是势力范围，他们表面上讲的都是很属灵的话，心底下呢是在盘算那一盘生意啊，大家知道的啊。那么他们问，你看很多人都到约翰那里去了，你知道后来圣殿系统那些人他们很紧张，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那么紧张，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说你看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啊，人到他那里他们就紧张起来了。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啊，讲一个夏令会，我本来是讲约翰福音第四章，我要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但是我不是讲他那个得活水的事情，下来我会跟你们讲的啊，因为当时他们突然有一些变动，因为我讲完第一堂之后他们一直想要多加，就我本来以为我讲四堂，结果他们加了讲了八堂，他们把那个活动时间啊什么都取消掉了啊。那我当然问他，我说我不能改变你们的夏令会，你要去问你们的牧师啊，你们的长老，你们决定好了，你们只要决定就可以了，我讲到没问题，你们要决定就，结果他们就当然是大家谈过了。那我想的是可能是那些牧师啊，那些长老啊，说我们夏令会从来没有发现这种事情，怎么这边人自己来考虑要加呢，取消了其他的活动时间呢？所以下一次呢，那个我再来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那个别的组的那一些教会的带领的也过来了啊。我那时候本来要讲撒玛利亚妇人的啊，神感动我，我还是读完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一部分啊，我就把很多时间留在讲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是什么你知道吗？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许比约翰还多，就离开耶路撒冷要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就讲这两节啊，讲什么呢？其实主要是讲给教会的带领的人听的啊，主他知道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听，打听什么？打听一些他们心里面敏感的事情啊，心里面敏感什么？原来这个耶稣收门徒次序比约翰还多，他们就紧张起来了啊，是不是就紧张起来了啊？ 之前约翰很多人去的时候他们也紧张，主耶稣其实他说其实不是主耶稣自己去施浸，是他的门徒去施浸。你知道啊，你看圣经里翻到后来保罗也说我也没有跟你们多少随时就一个两个这样子啊。那些人很着重，哎呀这个浸礼里面我是不是主任，我是不是负责施浸的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很多这种考虑的。你看保罗没有什么考虑，主耶稣也没有什么考虑啊。那么呢这个时候他们差遣人来找约翰，他们的那种紧张就跟将来紧张主耶稣那个紧张是一样的哦。你是谁啊？啊，怎么突然那么多人听，那么多人听你讲道啊？到底是谁啊？是不是说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人是神那里差遣来的，他们全部都信他，全部都听他了？你发现不是的哦，他们是为什么？为了政治的原因，为了利益的原因去找他的，明白吧？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我们跟随主不能这样子的，我们服侍主也不能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圣灵要启示约翰这样记载呢？也要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宗教的圈子里面，很多人是这样运作、这样做事情的。啊，这个在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很熟悉，在社会上政治的人物跟系统都是这样运作运行的，都是利益关系这种事情的。商业里面的管理啊，这些也都是这种运作这样运行，都是利益的关系在那里纠缠不清，对不对？这个是没什么大不了。你啊，你很喜欢看，你就打开新闻就看很多了啊，每天都有啊。你看那些政客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假的啊。大部分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一个最高级的政客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讲得让人听起来好像很真，其实是最虚假、最对他自己有利益的那种人，就最后拿到最多的选票啊。但是世界的事情，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们怎么样做的哦。所以他们来找约翰，他就说：“我不是基督啊，因为当时犹太人都在等弥赛亚。”那么你不是基督，那你是谁呢？他们就问了：你是以利亚吗？哦，原来他们都知道将来以利亚要来。为什么呢？他们心里面还惦记着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那是上一次神有差遣先知来启示他们啊。其实本来最后一句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就是说你们的罪一直下去，最后全部都要受审判了。将来我差遣以利亚过来，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子，叫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就跟他们一个这样的警告，然后就把整个旧约结束掉了，不跟他们说话，不跟他们说话了。他们都知道会怕哦。再一个先知出来了，400年之后啊。所以你是以利亚吗？哦，约翰说我不是。其实他是不是？主耶稣说他是。哎呦，原来神的心中他是以利亚，他还说他不是。那他也不是说假话，他还不知道啊，他也不认为，或者说他根本不重视到底人面前他是什么样的地位，你明白吧？啊，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不是在这些地位上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他说我不是啊。那么他本来的身份是以利亚，如果你不给他一个以利亚的 title， 他以后怎么运作是没有需要的。你知道他一讲到以色列人都怕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的计划中认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要认罪悔改的时候了，所以他们都跑到他那里去了啊。然后呢，你是那先知吗？那可见他们还在等那个先知，其实就是那个以利亚。他说不是啊。啊，于是他们回答啊，你可以回到前面那 一段啊。那于是他们那个啊，就说啊，他们就说你到底是谁？啊，22节那里啊，就是这里22刚刚讲20，他们就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谁？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一些什么大件事情的细节，为什么花费那么多的篇幅详细的来写呢？你知道吗？啊，而且那个啊，那个什么，那个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可见约翰在神的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认为这样写详细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问法，问这个你说不是，问那个你说不是，问那个你也说不是，不就完了吗？他们还不肯放我，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那这就是说，差他们来问约翰的人呢，啊，就是犹太人啊，那些祭司和利未人想我们要回去向那些犹太人，其实圣殿里面那帮人交代，情况压力很大，就我们要回复，那你说吧，你到底你是谁，还不放过他，啊，你到底是谁啊？啊，原来他们非常的紧张。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因为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确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的，跟以往的先知不一样的，跟摩西也不一样的。因为神要差遣他的基督来到之前，前面有个开路先锋，这个开路先锋就是约翰。因为那个荣耀的君王要来了，前面有一个来铺路的，那个铺路的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一般人都很紧张了。那后来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我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那么证明呢，神像告诉他啊，他也没有详细说神怎么样告诉他，反正就是告诉他说，就好像约以赛亚书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预备他的道，高高低低的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的道路都要修直啊！凡有血气的要看到神的救恩啊！这个他自然就知道这是他的呼召啊！他讲的是他的呼召，不是他的身份啊！那些人是法利赛人，他们还不放过他哦。你既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是他自己说的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那你就应该收起你的包袱回家去啊，对不对？他本来的意思就是，那他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失许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问他，他为什么失许？我告诉你，他们很不高兴他失许。为什么很不高兴？我刚才开头跟你们讲，就是那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本来去那里做他们的生意的，现在你都跑到约翰那里去那里受浸了，他们那边什么那个他们每一年的那个 revenue 就减少了， profit margin 也减少了，那家的东西全部减少了，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事情很紧张很紧张，这是一个钱和势力的问题啊！啊，你为什么失浸啊？你是什么浸？你自己说不是，那为什么失禁呢？这是他们盘问约翰一大堆之后主要的目的。所以你看这些人是不是着重以色列人的心归向神呢？不是的，他们是不是着重以色列人认罪悔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与神同行呢？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各个地方，看到一个地方灵性很下沉很混乱，有原因的。原因通常在哪里你知道吗？原因通常在教会的带领的身上啊。我们看到的常常看的就是这种的光景啊，表面上讲的都是属灵的事情，心底下盘算的都是利益，都是势力范围的事情。结果当时以色列人在圣殿的带领之下，肯定是落在一个黑暗里面的。结果现今很多教会的光景其实很类似的啊。他们就问了，你为什么失去？ 啊，约翰呢？约翰也没有用很多心思。我当然知道你们为什么问我，你们不就是那些奉献的事情？约翰说，他讲的见证是，我用水施洗，还有另外一位更大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再下来看到约翰看到主耶稣，他为主耶稣施浸认识主之后呢，约翰的整个工作见证方向态度全部改变了。他一直见证的是主的大和他的小，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再看下以后还有啊，他说取，这是第三章来说，他说为主做见证，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对不对？那娶新妇的时候谁是主角啊？就是新郎了，新郎跟新妇两个是主角了，对不对？但是说呢，我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怎么样？新郎朋友就站着就是了。如果你是伴郎啊，或者什么，你在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站在那里，啊，有伴郎也在那里，伴娘也站在那里，你有没有看到伴郎伴娘站到那个新妇跟新娘前面？你看我们两个漂不漂亮？今天穿的帅不帅？今天衣服好不好？有没有？没有的，伴郎伴娘怎么就站着？啊，主要是什么？我们是陪伴的，为了衬托出那个新郎和那个新妇的事情啊。他一直用这样子看自己，最好他越来越兴旺，最好我越来越衰微，最好他越来越大，最好我越来越小。我告诉大家，一个基督徒灵性好不好，就是看主在你身上是不是越来越大，你在主面前是不是越来越小。一个教会的灵性好不好，就是看基督在那个教会里面是不是越来越大。那为什么呢？主要是看服侍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小。我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当中的服侍的所有的人的，明白吗？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以后约翰下半部的见证一直都是这样子。其实以色列人非常的尊重他，圣殿的人讨厌他，也怕他三分，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约翰很多门徒啊，你知道当时那些好的人啊都跑去跟约翰去了，你知道吗？啊，那些真的有心好人都跑去跟约翰去了。约翰那些以色列人问他之后，约翰怎么样？他会不会试试？你们知道啊，圣殿这些人跑来找我干什么？其实他们很讨厌我，不过他们也怕我三分呢，他们不知道我约翰是谁啊。你读圣经是读不出约翰有这种味道的哦。啊，他的主要整个人专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怎么样才可以把人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这是神给我的使命，只要把他给彰显出来，他来了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他说那差我来的叫我用水施洗的原因是什么啊？第31节，对，下面一个，整个的原因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不要叫他选民，选把神的儿子选民给以色列人，把神的羔羊选民给以色列人。你知道啊，这种啊不是只是嘴巴上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敬拜主要是为把神所配得的荣耀归给他，那个就叫做敬拜了，对不对啊？那说当然大家都是这样说了啊。我有的时候看那些，其实我都不喜欢看那些什么什么那种的新闻啊什么，有的时候也看到，有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图片啊，这好像是新加坡还是哪里的，哇，有一个他们那些所谓的敬拜小组啊，有一个女的去唱，那女的好像长得很漂亮的样子 啊，然后他就拿着一个麦克风啊，这样你明白吗？那看起来像什么？就是歌星啊，啊，那是各样的打扮装束，各样的做法跟歌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些歌星性感他也性感，那些歌星打扮很漂亮他也很漂亮，歌星注重东西他也注重啊。唯一的不同的，歌星拿那个麦克风这样拿，他也这样拿啊，拿麦克风还有一个表情，还有那个都是一样的啊，把荣耀归给神了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看约翰整个人他都是这样子的。我的责任为要把他选民给以色列人。我看到那个图片那个 video 的时候，如果用世俗一点来看，就是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表演唱歌，就是这样子了。我看不到神啊，你不要以为我这样讲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认同我的讲法了。我再给你们讲另外一个事，不知道时间过了啊，讲一点点。我知道以前呢，在国内哈、啊，有一个老基督徒啊，那个他坐监啊坐了很久啊，然后他放了出来的时候，社会很多的改变了 他来到海外很多的改变了啊。那么他于是他提到一个事情，他说他想去听一个什么大型的什么交响乐还是什么敬拜的那种的那个大型的聚会，他要去啊。他说他去的时候，他想要去的时候呢，他说主就在心里面提醒他啊，那个老弟兄他说这些人不是敬拜我的，他说这些人不是注重把荣耀归给我敬拜我的，哇，那个聚会搞得很大很漂亮怎么样，他说不是真的哦，不是哦。你说要搞得很漂亮很出名的那个乐队啊，那个合唱团，我跟你们讲，有一个合唱团真的很出名，他们唱歌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个合唱团呢也有一个很属灵的名字，叫做会幕合唱团 Tabernacle Choir。 你知道是什么组织的吗？是摩门教的，他们也唱古老诗歌的哦。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吗？如果按照他们的规定，里面信仰的都是异端，你明白吗？都是二者之子，都是去到永火里面的。他们也穿起诗班的袍，他们也非常的漂亮，他们那个和音乐队伴奏还有他们的大型的管风琴，每样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从声乐的角度来说非常好的，但是里面的人都是恶者之子，你明白吗？啊，所以我一听这个弟兄，真的主向他说话了啊，真的主向他说。这个弟兄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识啊，我估计那个陈伟京弟兄可能也认识他啊。那么呢，你看约翰做事情是这样子的，他的责任他的各样的事情为要把他选民给以色列人，所以他自己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那么有分量那么大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一直说我跟他提鞋带也不配，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这里发生的一切一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样呢？他在叫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的时候，众人都一直涌到他那里去，哇，那种讲道的能力场面，圣殿的人看到啊又羡慕又妒忌，你知道吗？啊，又不能说他其实是眼中钉，他又不敢直接骂他，就一直想办法要处理他啊。但是呢他不管，他本来可以在圣殿里面磨高位的他都不要，跑到旷野去了。结果很多人跟从他，直到耶稣来受浸的时候，他发现哦，原来这个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差遣我来那个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他选民给以色列人，他整个的方向全部改变了。
他以后一直讲说，看啊，每次看到他，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神的羔羊，用圣灵跟火施浸的，我跟他骑鞋的都不配啊，他是怎么，他必升高，我必卑微，他就一直这样讲。你知道一个很有分量的人一直这样讲，他身边的门徒就产生什么事情了？就一直跑到城里去了，对不对？跑到耶稣去了啊，那他怎么样呢？他那边的人数就越来越少了。他怎么样？约翰心里面怎么样？不得了，有人比我更受欢迎，这还得了？那圣殿里面的就是这样子了。他怎么样？他非常高兴，一直把他身边的人往耶稣那边推，一直往他那边推，结果他越来越什么？衰微。你知道我们怎么样看一个神的工人吗？在香港的时候呢，整全神学院呢，后来结束了。没有结束之前，有一次我回去香港，他们叫我去讲那个早礼拜啊，早礼拜就是那个早上那些神学生的每天早上有个早上的聚会嘛，对不对？那么呢，我去讲的时候呢，大家都面对一个学院要结束的事情。我上去跟他们讲，其实就讲两点。第一点，我跟他们说，我说大家要知道，我们做神的工作一个事情，按照神的心意来结束，比按照神的心意开始更加难。啊，你们可能不是太明白，这是讲给那些传道人神学生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跟他们讲什么呢？我跟他们一样都是从那里读的嘛，对不对？我说以前我们开玩笑啊，因为我们那神学生在一起很多玩笑可以开的啊。那么毕业之前呢，要经过八个老师同时坐在一个桌子上，你在前面就被他们盘问你各样灵性生活各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叫各个名字叫做八师会审。八师会审八个，你知道那个吴弟兄当时最大的那个，还有那个林哲阳啊，还有好几个他们都站在那里啊。八师会审，那之前的八师会审之前的有个问卷调查，就各样详细的问你生活啊各方面的事情啊。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弟兄就说，就想到他说八师会审心惊惊啊，另外一个马上说问卷调查手震震。反正我听他们讲两句之后，我马上下一句离开学院路茫茫，另外一个又加了一句回到家里泪两行。那我们就这样出来了，这是我们那个一个小插曲哈。那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大家知道吗？啊，我们这种出来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比的。啊，我说你出去之后，学位啊各方面都比别人差，没有的啊。那你怎么办呢？而且去到工厂里面，很多很实在的问题在那里的。我说各位同学，我们从离开学院出去之后，就有两个选择了。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却要忍受苦难，尽你传道的功夫，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你传道的功夫啊。就跟提摩太说，我说我们就这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忍受苦难，凡事忍耐，做你传道的功夫，因为道是神的圣经，圣经的用处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大家记得哈，在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义，前面好几样都是大家不喜欢的，我们就讲这些道。你这样子就压力很大了。那第二个选择呢？我说你还可以有第二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什么？特别在末世这种 market 很大的啊，很大很大的 market。我说你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因为保罗说到末世
人必愿凡纯正的道理，就是之前讲那个道理了。难道是怎么样？耳朵发痒。什么叫耳朵发痒呢？叫你悔改的道你不肯听，你要专门想听好听的，想听安慰的，想听鼓励的，想听不叫你悔改的。那么那种人耳朵发痒，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保罗嘱咐提摩太，他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啊，那些也是传道人哦，那些师父证明不是在传道的哦，不是传神的道的，而是什么？而是在传人家发痒的耳朵喜欢听的。那么这种师父怎么样请来的呢？就是从情欲请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了，大家知道了啊，就两个选择，你可以做那些会众因为他们的情欲的需要去请你做传道人，是保罗是这样嘱咐提摩太的嘛？要么呢，你就凡事忍耐，忍受苦难，做你传道的功夫，就是这样子了。约翰就这样子，他一直想怎么样把他选民的以色列人，他本来很大的，一直把那些人推到耶稣那里。你看那个安德烈和这个门徒约翰都是本来跟着主耶稣的，都是啊，不是本来跟着施洗约翰的，本来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主耶稣这样讲他们就跑去跟主耶稣去了，约翰就一直做这个工作。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服侍神吗？也是这样子，一直把人推到主耶稣那里，把他选明给我们服侍的人，把我们自己压下去啊！不要有的时候啊，我们为人做见证啊，不要说你知道我以前有多么厉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并不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见证。你要讲保罗怎么样讲，他说如果我要夸，我就夸我的软弱，你知道我以前的罪有多大，你知道我以前有多么薄逆啊！你不要说你知道我以前是歌星，你知道我以前是明星，你知道我以前是科学家啊，你知道我以前是很有钱的人，我以前是什么政治上的大人物啊，这些不是高举主了，不能把人带到神的儿子那里，也不能将他选明给以色列人了啊。好，我们今天时间过了很多了，对不起啊，我们讲到这里，请大家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求主让我们学习好像你的仆人约翰一样。主啊，愿你兴旺，也愿我们这个人衰微，好让主可以被彰显出来，选民给我们服侍主的人，也选民给我们的会众，给属你的人。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当中有人还不认识主的，求主向我们说话，那把自己的道，把主自己的荣光，把主的自己彰显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